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啊。我们接着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部分呢，来继续来看啊。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十五到十，我们来看十五到十八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亚池的墙环，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亚伯的儿子尼希米建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建造，其次是管理基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弟兄中管理基利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一修造。我们来看十五到十八节啊，首先我们看十五节，我们来注意十五节啊。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然后呢是全门啊，然后呢是全门，说使这个使他去坚固啊，去坚固这个全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门哈，弟兄看一下这个地图。哦，这个能放大一下是吧？嗯，这个地方能大一下吗？哦，是这里是吧？对，这个全门就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希罗亚城，这全门啊。对，好，我们回去吧。拖到上面，对，这不不最小。这个全门呢，它和这个希罗亚池它是连在一起的哈，不是它就跟这个希罗亚池非常近哈。全门，这个全门呢，在这几个门里面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活水的泉源啊。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西加时代所造的那个水道，然后呢把这个水啊从吉伦西这个地方引到这个希罗亚池，它就是这样一个通道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的二十章二十节，全门呢在耶路撒冷南边以北，在希罗亚城附近哈。然后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哈，我们看十五节提到这个全门啊、希罗亚池的时候，包括后边提到大卫城的时候，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实际上它是一段内城，弟兄可以看一下，你看到没有哈？这有外城墙，看到没有哈？这是外城墙，然后里边这一段，哎，这是内城墙，它里边是一段内城墙啊。好了，啊，也就是说十五节往后有这么几段经文，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城中之城，那它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内部的一个城的一个构造啊。这个全门谁来修它，谁来使它坚固呢？是各河西的。注意哈，各河西的后裔，我们叫后裔哈，不，我们在这里统一翻成后裔。各河西的后裔沙伦，他是米斯巴地区的这个首领。我们来看哈，我们记住这里这个米斯巴不是第七节的那个米斯巴啊，这个米斯巴呢，它是米斯巴区，而不是第七节说的那个米斯巴城镇啊。我们来看哈，米斯巴区，这个米斯巴跟第十九节它是一个地方啊。你看，其次是管理米斯巴。看到没有哈？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那他这里呢是指的是耶路撒冷米斯巴的一个区啊，一个区哈，一个区域。这个沙伦呢是这个区域的首领啊。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提戈雅的贵胄呢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就是他是尊贵人，他是这个那个地区为大的人，但是他不担他主人的重担，不做主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整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呢，有很多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哈，他或者是一个区域的首领，或者是管很大的一个区域，但是呢，他们呢，在这次的修建城墙的这个工程当中呢，他们把自己的这个镜像放在这个担子之下，他们做主的工作啊，而不是呢。就今天说在教会里边做一个巨婴啊，做一个就是说光享受别人去侍奉去伺候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你看到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呢，有很多这样正面的例子啊。这些人呢是高官，这些人呢在城中是首领，但是他照样 起来做这个修造城墙的工作。所以说呢，这人的名字呢被记录在啊这段圣经当中，作为永远的记录。而且修造这个全门和修造全门周围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全门它跟之前的门有一个不同的是，它不但有门扇啊，而且呢它有锁，它还有什么，它还有个上盖。你要说这个这一块是不光是周围一圈封住，它顶上也是封住的，它顶上是封住的哈。为什么呢？主要是保护这个活水的源泉，保护这个池子从外头那个集蓄泉从水道流进来的时候，这个源头这个地方不被污染啊，不被污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正道的时候讲过，这个在列王记的时候，那个以利沙啊，他洁净水源那段，我去仔细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你要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全门的建造和坚固工作，它在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用今天教会来说，一个教会它能够坚持聚会，它能够下去啊，它能够进行宗教改革，能够是越来越靠近圣经，靠近上帝，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这个讲道台得保护起来。什么叫讲道台保护起来呢？就是确保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台上讲的东西是没有被掺杂世界道理污染过的。就像在这里一样，这是一段内城的建造啊，它是城中之城，在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泉门呢，它把西西家水道里的水通向这个西罗亚池，就是王的这个池子和园子。所以说用今天话来说，教会的讲台这个讲道的这个侍奉工作呢，是教会里边它重中之重的工作，它是一个教会内部的工作。所以说一个教会要想复兴哈，它的讲道台的工作，它讲台上内容必须得到保护，必须是完全出自圣经，而不能掺杂世俗小学和人的道理啊。说然后呢，他又去修造这个西罗亚池的这个墙，这个墙靠着什么？靠着王的园子啊。你会发现这个泉门哈，把西加水道里的水呢引进来之后呢，一方面呢是流向这个西罗亚池，另一方面来浇灌王的这个大卫时代王的那个菜园啊。我们来看，你注意这里哈，你注意这里，他主要强调那么几个词。第一个是王的什么，他那个池子西罗亚池，然后是什么，王的这个园子，这是一段内城啊。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粪场门和泉门之间啊，在这里另外搭了一座城墙，把这里边这重要的这个池子和这个园子围起来。为什么呢？你想过没有？你在这你可以想到伊甸园啊，伊甸园当中的河，可以说伊甸园神的这个园子啊，园中长满了菜蔬，长满了这个各种各式各样的植物啊。所以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些建造在那个时候不是说突然留下来的，突然哎脑筋一转弯想起一个什么新奇的建造，不是的。我问一下，那时候还有没有以色列吗？没有了，被掳回归之后已经不再有这种政治上的君王。但是为什么王的园子、王的池子还有这个大卫城依然留在这个地方？你要思考。也要说这些设计、这些建造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也不是尼希米想出来的，他要按着从天上领受的这个样式，照着天上新圣城耶路撒冷，照着神伊甸园的样式去造这个。这一段我再说一下，是一段内城啊，你可以把它联系到创世纪当中的伊甸园，或者说启示录当中的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啊。另外我们注意这个西罗亚哈，西罗亚就是差遣打发的意思啊。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呢，耶稣对那个生来瞎眼的说，他差遣他往西罗亚，就是受差遣的这个池子去洗，洗完之后他就能看见了。你看到没有哈？西罗亚池，也要说这段城，这个内城修起来，他还是为了耶稣再来预备的，为耶稣第一次降临预备的。你看到没有哈？修完这个池子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就用上了。这所有的事工，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基督而造的。 说他修造完这个王的池子和王的园子周围这个墙之后，然后一直修到什么地方？从大卫城下来的那个台阶，知道没有哈？就是这是个大卫城，然后呢，大卫城怎么到耶路撒冷？大卫城是段内城，有这么一个台阶可以从大卫城下来，有这么一段楼梯啊。我们来看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建筑哈，你不单注意这个楼梯，你更要注意它里边提到的每一个，像什么希罗亚池啊，包括提到这个大卫城。首先我们注意哈，大卫城是耶路撒冷这整个城当中的一段内城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希罗亚池、王的菜园、全门，它也包括由犹大王南国的这个犹大王西西家修建的这个西西家水道，这是大卫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卫城为什么保留下来？大卫城就是王的城。圣经当中你记住，提到王的时候，他都是提到主人，提到王的时候都是指神哈，都是来预表这位基督的。你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五章九节啊，大卫住在宝帐里，给宝帐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那个列王记上三章呢，和列王记上九章二十四节，还有历代志下八章十一节的时候，圣经说，所罗门呢跟法老结亲的时候娶了法老的女儿。开始的时候，这个法老的女儿是住在大卫城里的，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所罗门说，你看这个历代志下八章十一节，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卫城实际上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所罗门都不敢将他的妻子让他住在那里啊，他单独给他妻子造了一个宫。也就是说，这里呢，你看提到全门啊、王的池子、王的园子，还有王的这个圣城、城中之城的时候，它实际上，我刚才讲过，既可以讲指伊甸园、指乐园，也可以指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就在启示录当中从天降下来这一段。也就是说，这一段它所有的样式都是照着天上的去造，因为那时候没有王了，再留这个池子没有意义。为什么留下来？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里边有池子，有泉水啊，有。你可以看到约翰福音所说的，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啊。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第六节，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这个生命河，你要都跟这些经文联系在一起啊。十六节啊，我们来看十六节。你注意哈，十六节这样说的，说在他之后，就在上一段工程上一个人建造之后啊，就紧跟着他接下来这个人呢，他在兼顾另外一段城墙和建筑。在尼希米记里边不止一处他是这样的语法，就是说紧跟着前一个，就是前一个人建造了什么，然后紧跟着前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他接着前一个人他在造靠近的那一段。这个词在里边，在尼希米记不止一次出现。也就是说，尼希米记里边这些工程没有一段是断开的，都是前后紧密相连的。这个建造城墙、坚固城门的工作，它每一个缝隙都没有，它是紧紧的，像用线穿在一起一样。你懂什么意思吗？在新约圣经，你搜索这个叫什么联络，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造自己。还有这个哥罗西书二章二节，用爱心互相联络啊。也就是说，你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你不单是看到一群人在那修墙，更重要的是你看到这些人是基督的身体， 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分工，最后大家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而且你会发现在这里，所有的人他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大家有明白我说的意思？今天中国教会很多人讲合一合一，一讲合一他可来劲，他说不能说哈，这是要合一有爱心。但是这里的人，这里所有的人，这些紧密工作的协同工作的人，他所有的心里想的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己能看到那漏洞赶快堵上啊。所以说在教会里的每一个人，在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在堵漏洞这个事情应该是彼此帮助的，而不是彼此拆台，而不是说看到一个漏洞你不敢说，你要帮助，你要协同，把教会里的每一个漏洞，就是每一个能够使教会衰败的这种不好的东西给它堵上，免得被仇敌钻出漏洞，最后呢蒙受羞辱啊。然后呢这一段是谁来修造呢？说亚伯的后裔尼西米伯素城一半区域的领袖啊。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一位哈，他也是一位领袖，他管着这个伯素城一半的区域啊。这个伯素城呢在希伯伦以北那大概6.4公里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呢被记在圣经当中，还有他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领袖，但是他起来担主给他的工作啊，他并没有说因为自己是领袖是高贵人呢，然后他不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来看啊，说这个人做的这个工作一直修到大卫坟墓的对面，直到这个凿成的水池，就是说重新人工造成一个水池，人工挖的一个水池，直到勇士的这个房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这里呢你会看到这是大卫的墓地啊，是这道内墙哈，对的，这道内墙。然后呢从这儿往上呢一直到这个挖成的池子，这个挖成的池子对的又这一块内墙。然后旁边相对的是勇士的房屋，还有这个武库啊，它对的这一块。好，我们重新回去。也要说这一个人他修的这一段呢，同样是一段内部的建造啊，一段内部的工程啊。这是大卫城哈，整个耶路撒冷属于大卫城的这段内部的城墙啊。然后呢上帝兴起这个人呢，他修这两段的意义你需要注意，你不光看他修的这段，你要注意这一段他提到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这个大卫的坟墓，另外一个是什么？勇士的房屋啊。我们来看这两个地方，圣经提到这些地方是我们重新回去看旧约圣经的。首先这个大卫的坟墓哈，这个大卫的坟墓啊，它的原文是复数啊，也要说不是只有大卫一个人葬在这里啊。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大卫、所罗门还有西西家，就是那些被神称为好王的啊，有信心的王，他这也建在这里。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列王记上说是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谁谁与他列祖同睡啊，是一个好王，葬在大卫城。也就是说以色列王当中哈，这些南国的王当中，那些被神怜悯的人呢，他能够得以进入这个坟墓。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进到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坟地里啊，这些是义人所在的坟墓，是一些有信心的人。那也就是这些人呢到末日能够复活。甚至让我们回去看这些，你会发现这些好王的坟墓到尼西米那个时代还有，虽然经历过破坏，经历过这个巴比伦王你们假设的这些拆毁，但是这些东西竟然奇迹般的保存下来是有原因的。圣经让我们看到 不是说这些坟墓是永存的，而是说这里边这些人是永远活着的，啊，在末日必然复活。也就是说，后边这个永生的房屋哈，这个永生的房屋指的是上面记下二十三章那些名册里边那些大卫的勇士，啊，那人住的房屋。圣经里边为什么记载这永生的房屋嘛？也要说那些大卫的勇士在上帝那里是永远活着的，他们曾经住的这个房子都已经过去非常多的年日，但是还有。那些勇士都不在了，都已经去世了，大家明白？但是还是有的。你要知道，这被掳回归的人没有说一些什么勇士啊什么回归，主要是祭司、利未人、圣殿里的工作，还有普通的人回归。但是那些勇士呢？上帝还保存着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在看这个第三章的时候，这个修造城墙和其中一些细节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第三章说是修造城墙，但是会提到一些建筑物或者地方，像大卫的坟墓，像永生的房屋，后边还有。也就是说，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里面，那些被神称为是大能的勇士、大有信心的义人的那些人，问是王还是做侍奉的，神都还记着他们。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坟墓留着，不是做什么考古景点的，而是说他们和他们所做的功，上帝永远存留。就像格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啊，所有在主里的工作，无论哪个牧师还是平信徒还是普通的会众，他所做的工作，无论是传福音、讲道、传福音，所有的工作根基是谁啊？是基督。除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根基。个人呢，只是用自己不同的材料，或是金，或是银，或是宝石、草木、禾秸，在上面建造，但是不是谁都做的正确。有一些呢，他能靠得住，就像这里这些工程一样，将来呢会永远得赏赐，不但是得救，而会得赏赐。但是有一些人呢，或许最终呢是得救，但是从火中经过一样，他的工程完全被拆毁。啊，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例子，最后虽然最终得救了，但是没有什么赏赐，工程是被拆毁的，是有遗憾。当然有些人连得救都不可能。那所以说你要看从耶路撒冷，从大卫时代到尼希米时代，这耶路撒冷城里面哪些到那个时代还留着，哪一些呢已经在历史的这种进程当中被拆掉了，你就可以分辨出在旧约的哪些人、哪些事情是凭着信心做的，哪些是能够存到永远的，哪一些呢看着很场面，只是暂时的。你看所罗门时代，又是买了很多的马啊，又是娶了很多的妃嫔啊，又是在耶路撒冷堆积金银，还有吗？那些东西没有了。但是这些还在的，上帝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和他做的工作是存到永远，是有赏赐的。所以说，为什么圣经总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标准？圣经谈到列王的时候和列王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说什么？说这个人呀，在耶和华眼中是好的，他像他的祖宗大卫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和大卫一样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光是那个时代的这些永久性的建筑，包括在今天一个牧师、一个会众，他讲的道、他传的福音，只要是真的在神心意里边，只要是符合圣经的，不管过了多久，这些侍奉永远在上帝那里是记着的，啊，十七节是这样说的，说在他之后就紧跟着上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呢又在做这个坚固城墙的工作，是谁啊？利未人巴尼的后裔利宏啊，利未人巴尼的后裔利宏，接着他做工作，然后说，在这个利未人巴尼的后裔利宏，在他的这个手的旁边啊，在他，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在坚固城墙，是哈沙比亚，这个人呢管理着基拉城区一半的区域，他是个首领，然后呢，他为自己的区域，也就是说这一块呢是这个首领他所在的地方，他所管的地方，他是这个区的首领，他在所有人当中，他起来做一个榜样，他起来做了个事情，而不是像这个提格雅人的贵胄一样，然后光让别人去干。他首先呢堵自己区域的破口， 然后呢，他作为首领呢，他率先起来担主人的担，担主的担子，然后做神家的工作啊。这个人是有福的啊。这个我们来看巴尼哈，哦，我上往上看一下，利未人巴尼的后裔利宏啊。这个利未人巴尼的后裔利宏，前面他是第十尼希米记十一章二十二节提到的那个利未人的长官啊，亚撒的子孙巴尼啊，他有个巴尼的儿子哈，这是他儿子当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一块呢是有利未人修造的。然后呢，他对自己的那片区域，就是说他能看到有漏洞的地方，他起来去修啊。也就是说一个牧师呢，他针对自己教会的这些缺陷和漏洞呢，然后起来修起来坚固啊，堵破口。十八节注意哈，这原文都是这样的结果，说在他之后，就上一个人之后，有一个人又来坚固城墙，这个人呢是他们的弟兄。也就是说十八节提到的这个人也是什么利未支派。你注意这几节哈，但凡是有利未人来堵破口，今天来说由传道人来堵破口的，这一定不是小的漏洞，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人呢是希拿达的后裔巴瓦伊，他是基拉区域一半的首领，就刚才那个首领对面另外一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首领，管一半区域啊。他同属利未支派。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巴瓦伊，他是实际上是利未人希拿达的后裔啊，在以斯拉记三章九节，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啊，看了吧？还有尼希米记十章九节，希拿达的子孙，这些都是在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边，他和他的父家都有名的，都是利未人。好，我们来看。在十七十八节这两节当中哈，就是这个基拉一半和基拉另一半，这两拨人都是利未人啊。而且呢，这里说他在利未人当中管理基拉一半，也就是说这就代表不光这一个人起来修，他会带着所有的人起来干这工作啊，绝对不可能说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在做工作，其他人都歇着，这是不可能的，带头大家都一起做啊，都一起堵破口。特别是其中的利未人呢，全部都参与了这个侍奉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九到二十一节，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五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府门。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什的府门直到以利亚什府的尽头。我要看这三节啊，十九到二十一节。你看这个十六节，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多次这样说：说在他的手旁边，就是上一个人的干活那个手旁边，另外一个人呢开始修造坚固城墙，是耶稣雅的后裔以谢尔，他是米斯巴的首领。我们来看哈，这个人呢，他应该是贝鲁回归的祭司耶稣雅的后裔啊。这里这个米斯巴，他是第十五节那个米斯巴，管理米斯巴啊，各合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啊。也就是说呢，他这里呢，他就像这个十七十八节一样，有两个人管一个区域的一半啊，大概就类似这种。然后呢，他修另外一段，这一段呢是对着那个武器库，就是兵器库的那个上坡，然后呢转弯之处，城墙的转弯之处啊。这里应该是雅各书的四章四节，你的镜像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也就是说这一块呢，接着上一段城墙建造，然后这一块呢也是一段内墙啊。那些勇士的武器库，那些勇士曾经使用过的那些武器呢，存放那个地方 在尼西米记时代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这些工程包括那些勇士，实际上你会看到上帝一直记载那些大卫的勇士啊，甚至连他们用过的东西都在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上坡啊，它就是里边这个内墙，这个城墙，这个城墙的拐弯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拐弯，城墙拐弯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二十节哈，注意二十节。好，我看二十节。那个，那弟兄看一下那个读经的问题，对，最小化，最小化。那这个。二姐，我给大家重点讲一下这个旧约这个。我们来看二姐啊，这个二姐和本和很多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说其次是撒拜的儿子，说什么巴路他怎么样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撒的府门，我们回去看关了就行了。你注意这样哈，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字典啊，这个地方它不是竭力啊，它没有说啊这个人在竭力的在用力的，这个地方原文是什么，是怒火中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修这个城墙的时候他是在发烈怒的这种情感这种过程当中去修造的。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翻译，我给大家讲一下。弟兄姊妹你注意，尼希米记第三章里边所有说哎修了这个城门啊，修了那个城墙，修了那个门啊，你要注意他用的都是什么完成式。也就是说第三章是什么意思，第三章在讲这些城墙让谁都一下子修完了，是指修完的过程。但是你回去你往后看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你会发现还没修完。也说第三章呢就是告诉人谁修的谁修完的谁修完的，然后尼希米记第四章第六章在讲什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城墙怎么修下来的，中间有什么困难或者碰到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哈，我们从这个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到第六章的时候才修完。也要说第三章实际上在讲谁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没讲过程。从第四章到第六章讲的具体过程。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往后是这么说的。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听这话，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都是侮辱的话啊！还有那个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修造的石墙就是什么，就是狐狸踩上去也会塌。然后注意尼希米祷，尼希米说，我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什么藐视，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被掳之地做掠物啊，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就不让他们得到赦免，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怎么样惹动你的怒气。你要注意哈，在第四章中这些人嘲笑，这些人讥笑，你说这犹大人生不生气，他肯定是生气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不仅仅是羞辱这些犹大人，惹动犹大人怒气，这是惹动上帝的怒气。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尼希米做了一个祷告之后，你看这个尼希米记四章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这样的东西确实搅扰了，但是最后胜过了。也就是说这段城墙是在发怒当中去建造的，因为有仇敌在搅扰，就像今天我们建教会，有人嘲笑我说：“哎，你们人少，哎，说哎呀，哈哈，你们这教会就像那个什么狐狸上去也会塌啊，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嘲笑我们。啊，今天有很多牧师也嘲笑我们，但是这人都要被咒诅，啊，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跟第四章的 一到六节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段建造是在仇敌攻击侮辱之后，然后尼西米带着会众祷告，神就给了他们一颗这样发愤的心，在怒火当中，在逆境当中建造了这一段城墙啊。然后呢，包括说从这个拐弯之处直到大祭司以利亚什家的门口啊，你会发现从这里开始哈，这些重要的建造后来都提到城墙拐弯之处的建造，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十九节城墙拐弯之处，二十节城墙拐弯之处啊，而且从这里开始这个工程加速了，就像尼希米记四章六节，墙都连到一块，不再有漏洞啊，大家不单没有后退，不单没有胆怯，而且这个工作做得更勇敢。说一直修到大祭司以利亚什的门口，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呢，耶路撒冷的外墙保护圣殿，耶路撒冷的内墙保护大卫城，而且其中有很多的修造是为了来保护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家。比如说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呢，他是非常尊重这一位大祭司的，因为他要带着百姓去献祭，在神面前呢带领百姓认罪，为百姓赎罪啊。当然你也可以引申说是大祭司指向基督也是可以啊，修建基督的家啊，神的教会。这个人呢是撒改的后裔巴路，撒改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九节撒改的子孙，那就是第一次被掳回归的人。然后这一段哈，你看二十二节之前这一段，二十二节说什么？其次是住在平原的祭司修造。然后你看这个尼希米记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在尼希米的公约上签字的有这个巴路，都是祭司家族的人。也就是说，二十二节是平原的祭司修造，这二十二节之前的这一段又是很重要的。这一段是什么？是住在山地的这些祭司去修造的啊。然后呢，这一块呢，发怒所建造的这一块都是山坡啊、城墙拐弯，都是一些关键的地方。也要说在这些关键的地方要建造的时候呢，仇敌起来搅扰，激动了怒气，但是靠着主呢最后还是赢了啊。二十一节呢，注意二十一节这样说，在他之后，就在刚才那个人之后，另外一个人呢紧跟着然后去坚固城墙，是乌利亚的后裔米利莫，哈格斯的后裔米利莫啊，不是乌利亚的后裔啊，乌利亚的后裔。我们来看这地方抄错了，首先我们看啊，这个米利莫啊，就这个哈格斯，哈格斯的后裔，在第三章的三到四节，就是说这个鱼门附近的修建的时候呢，他建过一段城墙，在这里他建了第二段，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在这一章呢，他有两段工程，他负责建造啊。然后呢，我们之前在一到十四节的时候讲过，他是一位祭司，在以斯拉记八章三十三节，他负责交接这个器皿；在尼希米记八章四节呢，他负责和以斯拉一块去教导会众啊。然后呢，他的家族呢，曾经是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是找到祖父，不算于不解，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你发现他被神重新收纳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一个人重新被接纳啊，在神面前侍奉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呢，在第三章呢，他是被大大使用，有两段呢被他修造，并且他在尼希米后来那个第十章的公约上呢，他也是签字的啊。然后另外一段呢，他负责修造。从以利亚什的家门口直到以利亚什家的尽头，还是为了保护大祭司的这个房子啊，把合的是把大祭司这个房子从头到尾给包了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城中之城的这样一段给修造起来。所以说你看那一段修造啊，其中有两段是为了大祭司的啊，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人非常尊重这个大祭司啊，这位今天说做牧师做全职侍奉的。二十二节， 说在他之后呢，在上面这个人的工作之后，有一个人呢也在兼顾城墙。这是哪些人呢？是住平原的祭司，或在平原的祭司啊，平原祭众祭司。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围绕这些山区的这些平原的祭司。也是祭司啊，都得。就是刚才那个人开始在发怒中修造的这一段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祭司参与进来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仇敌在那时候捣乱嘛。二十三节仍然是这样说，说在他之后，就在上一个人之后，然后另外一人起来坚固城墙，便雅悯和哈术在他的家对面啊。在尼希米记第三章多次提到有人对着自己房屋的对面建造，就是我们上次讲过做好自己手边的事情，堵好自己本会，堵好自己能看见的这些破口，就因为做了 这随手可做的工作，所以说就被神纪念了啊。然后说在他之后呢，跟着上一个人，然后又在坚固城墙。马西亚的后裔亚撒利亚，亚难亚的后裔也是在他家的旁边啊。你会看同样呢，没有做什么很远的事情，就是在自己本会，在自己能够随手可见的事情上去堵住这个破口，就这都被上帝祝福了啊！没有什么很难的事情，就是你能看见的，你身边的事情。二十四节，你看啊，他在原文当中都是这样的语法，说在谁之后紧跟着一个人，然后去坚固另外一道城墙，都是一段接一段，没有分开的啊。就像这个四章六节所说的，从那之后呢，整个城墙就连在了一块儿啊。说希拿达的儿子宾内，希拿达的后裔宾内啊，修造另外一段，从亚撒利亚的家直到拐弯处，直到城角的这个角啊，直到城角，也可以翻译成房角石。这个亚撒利亚呢，就是在以撒记第八章跟尼希米一样教导百姓明白律法的这样一个人啊。亚撒利亚是一个祭司，他负责建造这个城拐弯直到城角，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有房角石啊，城也有城角的这个石头，他是负责建造这一块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房子的根基啊，是由这个祭司去做。这个祭司后来你看第八章，你知道他是一个明白真理的人，他能够教导会众真理。好，我们来看25节到27节，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拐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皮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格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城墙。我们来看25节哈，乌塞的后裔巴拉在转角处的对面，对着那突出来的塔楼啊，然后后边说，你注意哈，这个王的上宫啊，原文的意思是王那至高的殿，注意这个词啊，王的那个至高，这个词在原文是至高者，主要指神的意思。这个地方靠近护卫院啊，护卫院的那个护卫兵的那个院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像不像？对，就这个地方，这个王的上宫，我刚才讲过，叫王至高的宫殿。然后呢，这里有个凸出来的一个门啊，凸出来一个城墙。亚塔利亚的房屋在这一块啊，还有这个地方水门啊，我们回去看一下。首先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殿，就是大卫曾经修造的一个宫殿。它原文很有意思，它原文不是说上宫，而是说至高的殿。你要注意这个词的含义。如果是一个君王的曾经修过的宫殿，供个人享乐的，它不具备属灵意义，它不会说存留到今天。也就是说，这一段呢，同样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希伯来书12章22节说，你们来到的乃是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你不要把那个时代造的城墙看到是地上的建筑， 它实际上在代表着天上的至高神的这样一个宫殿啊。你看到有至高神的殿，以及在它周围的是什么护卫兵围绕着我们主的这些什么天使、天使长、萨拉夫。你要实际上从地上的这个王大卫王，然后周围围绕着他那些护卫兵，然后天上是什么神，周围围绕着那些天使长。而且这个护卫兵啊，他在撒母耳记下的八章十八节，他就是跟着大卫从非利士过来的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八节，基利提大卫当被他的这个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过来的六百人，跟着那个加特人以太。大卫说，你从外邦逃来的，别跟着我们一块受苦了，回你本地去吧，或是跟随新王。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这些护卫兵早就去世了，这些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早就去世了，但是他们住过的屋子到尼西米那时候还在，而且他们所做的工作在天上还在。这些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他的影响甚至你可以到列王记的时候，因为列王记的时候你看到后来有一段，就是那个恶妇亚塔利亚当他控制了南国犹大的时候，最后呢耶和耶大祭司呢发动了一场政变，其中帮助这个耶和耶大祭司所案例的这位犹大王上位的这些士兵，就是这些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就是王的这个护卫军啊。所以说这些人原本是什么，是非利士人，但是因为他们与神的仆人大卫同在，不离不弃，最终呢你会发现到尼西米的时代，这些房子还留着，虽然已经拆，这个城已经被拆掉拆毁很多了，这些房子奇迹般的留下来，不是说这房子有什么价值，而证明在其中的这些人，他和他的工作在神那里永远被纪念了啊，神纪念了这些人的忠心和他的信心。后边说，在他之后啊，就上一个人工作之后，这个巴路的后裔皮大雅，巴路的后裔就是你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第三节，巴路的子孙哈。在他之后呢，有人继续修造工，做修造的工作，负责哪一块呢？一直到这个尼提宁所居住的俄斐勒，俄斐勒哈。我们看一下，俄斐勒是这一段，是一个实际上是一座，是一个山脉。俄斐勒这一段，啊，这一段，俄斐勒。好，我们回去一下。尼西米第十一章二十一节提到尼西宁哈，在尼西米时代已经有了固定的住处。这些人呢，从约书亚时代呢，就在圣殿里边挑水劈柴，到扫罗时代，扫罗想把他们轰出去，但是最后上帝给他们报了仇。然后你会发现，到被掳回归之后，这些人仍然住的。这些人原本是基遍人，是亚摩利人，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么多年干着挑水劈柴的工作，一直做得很好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圣殿在会幕里侍奉的是以色列人，这些普通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利未人和祭司能进。他们实际上跟这个利未人和祭司他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到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尼提宁上帝给他们提供了永久的住处啊，你看以斯拉记第二章四十三节，还有以斯拉记二章五十八节，还有以斯拉记七章第七节，第一次、第二次被掳回归，他们都有人上耶路撒冷。也就是说，这些忠心侍奉的人哈，不管他的血统是谁，他不离开神的殿。这些人呢，不单在尼西米那个时代呢，在地上有产业，将来在新天新地，在上帝的 天国当中呢，他也有永久的居所。神是不偏待人的，所有真正信耶稣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世界上哪一个种族，忠心侍奉的，忠于上帝真理的，神永远记着他们。啊，不忠心的，不管你是什么血统，上帝永远会咒诅你。啊，这个你会发现哈，他们住这个地方呢，神在尼希米记当中专门派人给他们去修造、去坚固，为了保护他们住过的个地方，为了保护这些尼提宁。所以说，你去看旧约圣经，看以斯拉里，看尼希米记，尼提宁是被掳回归里边在以色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因为在上帝面前的忠心。这个俄斐勒哈，俄斐勒的原文是凸起要塞的意思。这个俄斐勒的城墙从俄斐勒朝西啊，朝西南呢，沿着这个吉伦西谷呢延伸，直到水门。从前呢是一个外墙，后来的时候呢，尼希米把这样的城墙移到了这个山上，使它能够更坚固。也要说神呢，为这个俄斐勒，为这个尼提宁这帮人呢，预备了一个永久的居所，啊，不但在今世，而且在永世当中，一直修到什么朝东的这个水门对面，对着那凸出来的那个塔楼啊，水门那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凸出来的塔楼，一个瞭望塔。这个水门啊，我们看一下。因为咱们这边注意，水门是一个内城墙的门哈，它不是在外头，你看到没有哈？它是一个内门，它不在外城墙，它在内城墙。好，我们回来。也就是说，水门呢是耶路撒冷东部的一个门，它能够看到这个吉伦西谷和基逊泉，在耶路撒冷当中所有的水哈，就是说圣殿里边的用水，都是从这个门进供进来的。你注意到没有哈？挑水劈柴也是从这个门挑进来。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水门呢，它也可以指活水的源泉，你也可以指基督和使徒的教训，它是一个内门。只有进入到耶路撒冷内部，只有在教会内部一直聚会聚下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听到真理，能够领受到活水的源泉啊！这是那些在城门之外的人，他没办法得着啊。耶路撒冷是一个山上之城，在耶路撒冷当中有内城。有内城墙，有内门，啊，在以色列你会发现，为什么说他讲的是活水的源泉，指向基督和使徒的教训？你看尼希米记第八章，那些人聚集在水门面前，由以斯拉和那些祭司利未人给他们讲解律法，最后他们都听明白。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有城墙，还有一个瞭望塔，这是一个内墙，这个内墙的地方还有个瞭望塔，啊，你看这一段它是有个瞭望塔的。凡是你看尼希米记三章二十五节，那个地方有一个凸出来的塔楼，还是二十六节也有个凸出来，这个水门的地方有一个凸出来的塔楼。也就是说，这段城墙是非常重要的。你一个内城为什么？如果一段城墙的话，有个城墙就可以，但是上面还有个瞭望塔，就是说是重视这一段城墙，重视这个水门那个地方。而且从这段城墙开始呢，你看这个，从这段城墙开始往下看一下，脱了。从这段城墙开始呢，这内部的一段修完了，开始又转向外部了，啊，大家看着，从这样修过来，然后从内部修饰，最后又绕到外头来，啊，这从这段城墙开始，下一段就开始转向外城墙了，啊，二十七节。注意这里的每一句话都这样说的，说在他之后，就上一个人之后哈，又一个人在坚固城墙，是提哥雅人，然后他在修另一段。那三章五节呢，提哥雅人修造了一段，在这里二十七节的时候，提哥雅人第二次被使用，又修到第二段。凡是在里边两次被使用的，都是大大有福的，赏赐比别人多，做的工比别人多啊，蒙的纪念比别人多。然后呢，在那个凸出来的那个大塔楼的对面，这里有一个，就是提高雅人修的这一段嘛， 它上面有一个塔楼，而且这个塔楼声音说的很清楚，是一个大塔楼，看到没有啊？一直到俄斐勒的城墙，俄斐勒的城墙呢本身就是一个很高的城墙，在山上，而且在这个非常高的城墙呢又修了一个高大的瞭望楼，也要说这一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墙。提格雅人呢非常有福，修两段，而且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建造。你想想，在一个城，在这一段城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瞭望头，就证明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好，我们来看28到32节啊。从马门往上，各祭司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伊麦的儿子萨多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 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我们来看，大家仔细听哈，因为像尼希米三章这样的呢，又提名字又提修造工作，我知道有些人会感到枯燥，但是呢上帝重视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重视啊，这是治热病的一个好机会啊。我们来看28节哈，在马门的上面那一部分啊，我往上看马门哈，马门上面说在坚固这个城墙，谁呢？每个祭司在自己家的对面，也就是说这个马门上面这一块是很多祭司他家住的地方，这一块由这些祭司修造，他能看到啊。这个马门呢往上一点定，这个马门它是紧挨着俄斐勒城墙的北端，就是马门哈，我看一下，你看这段是外墙，看到没有哈？从俄斐勒众祭司的房屋，这段很大很长哈，马门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回去。这个地方呢，据说是当时的马匹从这个地方要迁到这个吉伦溪谷去饮水，然后这个地方是马门啊，称为马门。在耶利米书31章40节提到啊，这一段呢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耶利米时代就提到有一些地方会永远存着啊，包括这个马门，东方的马门。说呢，他们在坚固这段城墙，每一个祭司在自己的家对面啊，然后后边说呢，在他之后呢，紧跟着一个人啊，也在坚固城墙，是阴麦的后裔萨都，在他家的对面啊。你发现尼希米记不断的提到某人或是某些祭司在他家对着那一面去修去堵。首先就是说，丢子们，在教会当中呢，大家是各为肢体，每一个人只要你不是个属魔鬼的人，神都会给你来自圣灵的看见，你都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教会有什么问题，你应该靠着神给你的这能力和恩赐像这些人一样堵破口，而不是挖破口，而不是说别人堵破口你还不让堵。把你能看见的那小部分工作做好，你就能像这些人一样，你和你的工作被记到神那里。这人没有，你看这里边做的工作有大有小的，有一些他看着做的工作不大，他只是干了手边的工作，但是很遗憾，有的人连手边的工作他都不做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伊麦的后裔萨都呢，他也是一个祭司，他在以斯拉记2章36节啊，还有2章37节，他是祭司家族的人，这一些堵破口的都是祭司，都是牧师啊，堵自己本会的牧师，本会的漏洞。在尼希米记里边提到的谁谁在自己的家那一段，就说不管是牧师是平信徒，你看到那一段你就堵上啊。然后说在他之后哈，紧跟着在这个人之后，然后又有人在坚固城墙，是释迦尼的后裔释玛雅。然后呢，他不单坚固城墙，他还负责什么？看守着东门。东门的原文就是说东边的，或者说日出 日出之朝向日出之地的那个门，啊，这里呢应该不是圣殿的那个东门，它指的是外墙，耶路撒冷东边城墙的门，在马门和这个三十一节的这个米弗甲门之间。那，啊，我们来看哈，这个看守东门呢，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的回归人当中都提到这个守门的，这个人不单修城墙，他还看门啊。看以斯拉记二章四十二节、二章二七十节，以斯拉记七章七节、七章二十四节都提到这守门的啊。也就是说呢，都非常重要。然后在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十四节，也特别提到了守东门的人，这个东门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历代志上的二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撤迁守东门的，历代志下三十一章十四节，守东门的利未人伊拿的儿子可利。还有历代志上的二十六章十七节，每日东门有利未，有六个利未人去守。那，这个东门啊，就是今天被称为金门的那个门，耶路撒冷城里面金门，这应该是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门。这个东门在后来被关闭了。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呢，提到神的灵呢带着以西结看耶路撒冷圣地朝外的这个东门，说东门必须关闭，说将来有一位王从这里进入，谁啊？基督，啊，东门为什么被看守很重要？圣经说了，你的王来了，骑着驴驹来，释迦尼的后裔释玛雅，也是祭司家族。尼希米记十二章第一节，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啊。在十二章三节提到这个释迦尼家族啊，他是这个家族的人。也就是说，修理坚固看守这个门，等候基督再来，基督第一次降临啊。我们看三十节，三十节也这样说，说在他之后，又有人呢在坚固这个城墙。示利米亚的后裔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哈拿尼亚呢，就是以尼希米记十二章四十一节，祭司。哈南尼亚，这是一个词啊，哈南尼亚也是一个祭司。还有萨拉的第六个儿子哈奈，在修道另一段，我们看到这份名单和以斯拉记第三章记载谁做的工作，连他的家谱里边，他在家谱里边到底是谁排第几都记下来了。他在家族里边是第六个人啊，你看这个蒙福的不一定是这个长子，有可能是这个排在后面的啊。神不单记着他的名字，也记载他的地位，他是谁家的。也就说这些人呢在主里的工作被永远的写在了圣经当中，这些人是有福的。注意这里哈，在他之后呢又跟着一个人，然后在坚固城墙，是比利家的后裔米舒兰。这一次呢，这个人是第二次被提到，这一次他修的是他房间对面的那个，他的那个房间不是房屋哈，是对面，对面的比利家的后裔米舒兰哈，在第三节，在第三章第四节提到他哈，他修造过一段。然后这个人呢，我们在上面在之前讲一到十四节的时候提到过啊，他呢在尼希米的公约上签个字，然后呢，那他也曾经跟多比亚联过姻哈，这是他的一些罪恶。但是呢，他在这一章当中呢，你看到神赦免了他，也使用他。然后他修造了两段城墙，然后另外一段呢，他堵上了自己身边的破口。啊，你不要光修别人的破口，你要堵一下你自己的这些破口啊。三十一节说，在他之后呢，又有一个人就跟着哈，也在坚固城墙。注意这个三十一节，何本说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下下。三一姐说，其次是银匠马吉亚。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回去。这个翻译是错的哈，因为尼米第三章提到过银匠有两次哈，前面一次，后边一次。但是这个地方的原文是金匠的意思，说金匠的后裔马吉亚。这个金匠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当中造金器皿的那种工匠，那些工匠的后裔 从摩西时代开始的，就有一群人专门做这个工作，他是金匠，他不是银匠，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金匠呢，他本身是干着细活的，但是他也参与干这种重活，把他的镜像啊担起重担来修城墙，啊，来往上看一下。金匠的后裔马基亚，啊，这个人呢也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啊，因为人家不觉得自己金贵啊，人家起来做神家的工作，啊，后边说这个一直修到什么地方，直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啊，你看啊，我们不单要看这个修的人，也要看他修的这些旁边提到这些背景，这些背景也是让我们去回去看圣经的。尼提宁我们不用说了，啊，尼提宁在这一章当中提到很多次，上帝重视。这个商人的房屋，我们来看商人。这个商人的原文是交易的意思。我们呢来重点看一下这个商人哈。有的人呢可能会想，哎，在这个神的城里怎么还能有做买卖的呢？不是说不让卖牛羊鸽子，不让做买卖吗？怎么哎，这耶路撒冷还专门给商人啊修一个地？我们来看哈。这个商人呢，他是在所罗门时代，就列王记上十章十五节，所罗门的商人。看了吗？所罗门时代有很多金子是商人带回来的，而且这些商人你要注意，你看列王记上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啊，跟着西兰的仆人一块航海，从俄斐拿回金子的这些人，他不单是商人，而且你注意他的身份是什么？所罗门的仆人。还有列王记上十章的十四节，然后一直往下看。到二十一、二十二节，列王记上的十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所罗门一切的器皿、银器都是金的，和黎巴嫩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家银子算不到什么，因为有他师船只与西兰船只一同航海，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造的那个这些金器皿，还有他那个宝座里面象牙镶的，这些材料从哪来的？商人。而且你注意一点，这些商人他原本的意思是，他说过是所罗门的仆人，所罗门的奴隶，也就是说这些商人是给自己赚钱的吗？这些人赚的钱是全交上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是像今天有很多畜生啊，有一些改革动的，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基督教大V说基督徒应该多赚钱多荣耀神，实际上他赚钱是给自己赚的，他所谓的多赚钱多奉献，他自己挣的多了，他求神祝福，整天祷告他钱财，然后他最后拿出一点来，身份这些他放上。但是这些商人，他全是给主人赚钱的，他不是给自己赚钱，他本身没有任何产业。这些商人就像什么，就像挑水劈柴的，和那干活人一样，这些活都是主人的，他没有自己的产业。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讲那个银钱的比喻，说。有一个主人往外头去德国，然后他按着才干给人什么银子，有给一千的，给两千的，给五千的，然后这些人拿着主人的钱，主人的银子又去赚了一千，最后赚回来说什么？说主人，你看我赚了多少？主人说什么？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更多的赐给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也就是说，大家在看这段经文，你需要注意。教会里是不能有商人的，但教会里边可以有仆人。这些商人哈，他的意义不在于挣钱，而是说他为神国增添了产业，为神国带进了金银。他不是为自己挣的，因为他自己没有产业。这些人没有在这些任何的金银上想去贪污去享受。就像所罗门时代那些跟着西兰王去航海，他带回来所有东西都是归所罗门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他像尼提宁一样，他的房屋在经过历史这么多年的摧残之后，商人的房屋还在那儿，为什么？因为上帝纪念他们曾经为神国带来的这些产业。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些人不是贩卖牛羊鸽子，也不是说今天那些畜生什么赚钱荣耀神，根本完全不是一个事儿。这些人是奴隶，是神国的仆人， 他们是为神国去征战，就像在挑选劈柴，就像在圣殿里边教会里边每一个肢体一样，他不是为自己。所以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商人也能被记在这里，他的本质上他是为神国来增添产业啊，他不是今天你普通说的那些买卖人，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用耶稣的话说，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用主人的钱财又给主人赚了很多钱财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人的房屋在那个时代仍然留着，跟尼提宁一样啊。然后后边提到这个米弗甲门的对面一直修到角楼，注意这两哈。这个米弗甲门呢，它的原文是招聚聚会的意思，又被称为招聚门。你看以赛亚记三章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在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是一个聚会的地方，聚在一起的地方。这个门呢，又被称为检阅门，啊，它在东边城墙最北边的一个门。很多时候犹大人的这个公会和长老在城门口去判断案件。然后这一段很重要，不单有这个米弗甲门，而且还有城角的一个角楼。城墙拐弯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块修造的好，会使整个城墙更加稳固。也就是说，这个人负责修造了这么一段重要的工作啊，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三十二节，在那个角楼，就刚才提到那个角楼和阳门之间，有一个人呢，又在坚固城墙。有两群人，是银匠和商人。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图哈，我们看过，从阳门开始逆时针修修修修，然后到内墙到外墙，最后又逆时针回到阳门。阳门是这些耶路撒冷城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门，阳门代表着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阳的门。”所有教会的侍奉，所有的讲道传福音，必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从耶稣开始，最后回到耶稣。无论我们讲道，我们传福音，包括教会，我们到什么时候，直到主再来，到我们死为止，我们讲的真理都是从基督开始，以基督为中心，最后回到基督。我们不接受任何的什么所谓的什么第二福音、次要真理，只有基督是上帝的中心啊。一个教会，一个城墙，一篇讲道，必须从基督开始，然后最终回到基督。这是检验一个真牧师和假牧师，真教会假教会的区别啊。要不然修着修着就成了在世界上去盖房子了，那没有意义啊。最后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做结尾做收尾的工作是由银匠和商人来进行的。银匠就是三章八节的啊，银匠啊，看到没有啊。哈海雅的儿子乌薛银匠，他们修那个宽墙那一段，然后最后收尾的这一段到阳门和角楼之间的这一段呢，由银匠和商人制造。商人我不用说了，我刚才解释过什么叫商人，不是在教会当中做买卖的人，而是神国的仆人，完全不属于自己，全是为神国去赚取的这种人啊。你也可以说今天传福音的。所以说这个银匠包括这个商人哈，只要是忠心的，只要是专心为神国做的，只要是不怀思念的，同样可以在这永久的事工上有份。这些人呢，神给了他福分，也给了他机会，而且这些人和他的工作被永远记载了尼希米记第三章当中，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族谱，还有他们在基督里边这些工作永远被神纪念。所以说第三章在讲谁，他是什么人，他来自哪里，然后他修了哪一段，然后后边第四章到第六章才开始讲这个城墙怎么一步一步修起来，中间遇到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尼希米记第三章的它的内容啊。从阳门开始，最终回到阳门，而且每一个环节都是紧密连接，就像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各自按照自己的恩赐来补教会的漏洞。记住，是补漏洞而不是挖漏洞啊。然后当中被记载下来蒙福的这些，没有一个做巨婴的，无论他出身多么高贵，在主那里都是一样 啊，唯独像提格雅人、贵胄这样的觉得自己高贵的人、觉得自己命贵的人被永远咒诅。这就是教会，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祈求你施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听懂明白，把这些话语，把尼希米第三章这些话语刻在心里，使我们在基督里的建造，使我们在教会当中补取教会的漏洞的时候，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的真理。愿我们自己和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工，能够永远被你记着，将来得永生，得赏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